我看了一点点，刚刚开始看，看了 introduction 和 chapter one。
哎，其他弟兄姐妹。
对，我们也都看了，至少前面两章，这 introduction 第一章都看完了。
OK，这个进击的击的最少哈，那个下后面的更长一些。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个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主，你真是，你的灵带领我们在这当中，在我们学习分享的时间当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真是让我们明白你，在这文化当中，对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真是，可以意识到，我们是在被什么样的文化所影响。主，可以让我们真是，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力量，可以在你的心意当中来理解，来明白，甚至可以来影响文化。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看了这个书哈，我就先把，这个 introduction 和第一章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讨论的时间，那他这个introduction 的部分呢，其实他没有就说。太多内容，他主要在讲他，他们两位作者写这个书的这个目的和动机，他们意识到这个文化是一个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然后，他们这个，书的写这个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像他的，那个小标题里面写的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帮助他的读者来，对，自己可以意识到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并且，更加是帮助到读者能够来，借助着对这个文化更多的理解，来能够帮助到我们，下一代，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中，在社区中，所服侍的这些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就是说，可能是受，一些不同更近的文化影响更大的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和他们，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可以在神的心意中可以站立的稳，可以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他这个书分成四个部分。我有把这个他。它这个第一部分就是 Why Culture Matters， 它，基本上就是说的内容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吧 ，Framework of Culture for Christians。第二部分就是Read of Culture Waters， 比较它 focus on 这个它说的这个 undercurrents， 就是一些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说，好像在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但实际上就被它有很大影响的这样一些 topic。然后在第三的 第三部分呢 Pounding Culture Waves， 它那几章每一章都是在写一个具体的 topic， 比如说同性恋啊，比如说还有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去看那个每章的标题吧，可以看出来他那章就是专门在写那方面的内容，然后也提供一些相关的跟那个很相关的一些资源，其他的书籍啊，讲座啊，DVD 啊，各种的资源，然后第四部分就是Christian Worldview Essential， 它那几章是在讲一些怎么说呢，我自己当时听了那一部分以后感觉就是说，其实它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说怎么去怎么去阅读和理解圣经，去理解圣经当中的内容和这个放在一个这个神整体的心意当中来理解这方面内容。这个基本上就是他 introduction 的内容，那我们就进入第一章。第一章呢稍等，这样。第一章他开始用一个比喻，他讲到说如果你想知道水是什么，你不要去问鱼。为什么呢？因为鱼整天他就只在水里待着，所以其实他虽然他对水了解很多，但是呢同时他水对他的影响其实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就说我们在某一种的文化当中也被很深的就说怎么说，沉浸在这种文化的当中，So immersed in ways of thinking and patterns of living that we become unable to recognize them. 所以就说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就说我们其实在文化当中有意识无意识的都受着很深的影响。然后开始讲说文化到底what culture does to us。 他说可能我们有时候很 aware， 很能意识到说在我们现今比如说一些大家很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是什么，但是呢却不是很能意识到一些下面在这个表层的一些争论的问题的下面的一些更隐藏的一些 undercurrents， 就是这怎么翻译，然后说这些隐藏的东西怎么样来在塑造我们怎么想和怎么过生活，这些其实我们有时候都完全没有意识到。然后他又引一句这个 C.S. Lewis 的话说 The most dangerous idea in a society are not the ones that are being argued but the ones that are assumed。 就是在讲说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它认为太正常太基本不过了，就是说已经说这个不用讨论了，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子。就说他再举一个，他就说每种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盲点，然后他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讲这个种族灭绝。他就说从我们现代人看过去的发生的种族灭绝，我们肯定会说怎么那个时候的人会 去赞同，去那么多的人去赞同去实行这个东西，还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确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他就说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时那个文化当中，我们是以一个后来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能看出来他这个东里面东西哪地方不对。但是如果但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我们其实也有类似盲点，只是就说就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这个盲点。然后想说文化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引到这一节经文，我想请哪位弟兄姐妹，请向荣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这个1:26-28。
OK，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个管理治理出现了三次，我把它变成蓝色，那就说是这个实际上从神的心意当中，从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心意当中来说，文化应该是我们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后面因为人的罪，所以在使得文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而变成了一种就是说因着人的罪而产生的一些结果，并且之后对于我们产生了一些很多负面的影响，来使得我们好像越走越偏离神的心意。他这里面就提到文化是什么，是说引到 Chuck Carson的这一句话，他说 cultur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belief system of a group of people。 所以这个 belief system 就包括 concepts of God, truth, mor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that shape how we live。 所以就是说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从 Charles Carlson 说的这一句话里来讲说这个他这个 belief system 实际上他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当有很在某些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异的时候，那在这些文化当中被这些文化所影响的人，他们的世界观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他这个书里讲，他就讲文化又不只是世界观，它比世界观要更多，涵盖的范围要更广一些。那说到文化呢，就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现今我们一说到文化，就会常常有些人会讲现在怎么怎么样，这样在文化当中各种不好的负面的，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影响，就觉得这个文化毁了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那就好像感觉文化就是坏的东西。他就说这文化也不一定就都是坏的东西，它也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然后它并且它是很快，就是并且它是变化很快的， 一直在变化的，就比如说它，当然我想这可能我们大家都有感受，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某一种衣服的款式在某个年代很流行，但是就过不了多久现在就不是那么流行了，这个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他这个地方那说文化是什么，不是什么文化，不是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在运行，那我们吃饭睡觉这个不是文化。那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是怎么样来装饰你的床，在你的床上放了很多的这个枕头啊靠垫啊，甚至你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枕头靠垫，这个你怎么来装饰你的床，这个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他这里有对我们有一个提醒，说我们应该distinguish between people and culture，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和文化来混在一起的时候，if we see people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enemy， we will likely see people as an enemy and confuse their bad ideas with evil intentions。 就说当我们在理解一些文化当中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说这些想法和观念跟这些人是要分开的，他们不是一体的。就是说有这些想法和观念的人，他们不一定说就是说虽然他们这想法和观念跟我们不相符，但是并不是并不一定就是说他们就是有那个evil intention。 然后讲到 how culture works and what it does to us， 他那个书上有个图，我们也有把它给弄下来。如果看了书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他下面画了几个人，然后有一组的箭头是朝上指，有一组的箭头是朝下指，然后上头是一个 culture， 一个云，像个云似的。那个就说就说在这个文化 how culture works，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externalization 的过程，就是怎么说呢，外化。比如说我们人有一些观念，有一些价值观，有一些想法，然后有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就通过我们的各种行为来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外化的部分，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就是 YouTube 呀，还有各种其他社交媒或者社交媒体很流行的时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个人都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来发表我们的观点，来评判一些事情，比如这个就是或者说是把我们所觉得好的一些想法，把它比如说变成像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恩赐变成音乐呀，或者说比如说变成一些把它写成一个文章啊，这些都是一个就是说外化的过程。然后他说 when what we do becomes part of our normal way of living together is called objectification。 就说这个 objectification 中文怎么说，投射是不是，投影。就说当我们这个外化的过程，我们做的这些成为就是我们这一起的这一群人的一种生存的正常状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这些东西就投射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文化 how culture works 的过程是 internalization， 就是说当我们接触一些文化东西的时候，有些可能比如说原本这不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想法，没有就说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些不同的，是一些新鲜的一些 idea 或者一些观念，当我们开始慢慢接受它了，他这里说 settle into its routine lifestyles and habits， 然后呢 and we consume its products ideas and assumptions about the world。这个时候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internalization 内化的过程，就说我自己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就想到说当我们从中国我和青青像我们从中国来到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些东西都觉得说跟我们原有的观念啊想法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接触的我们跟一个在这里待的更久的一个华人接触，当时他就说他的女儿最近好像是生病了，他就说是有什么 virus，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西医的想法，我们想法是说好像着凉了或者什么，但是觉得他那个想法好像比较奇怪，但后来我今天早上想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变成他这种想法，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 internalization 的过程，就是说这个东西我 settle into 我开始接受了他这些观念和想法，然后这个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些观念的一部分了，然后这作者在讲的 the worlds we create powerfully influence our lives by convincing us of what is normal， 就是我们这个人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然后呢它在一个很有力的影响我们，来让我们觉得某些东西就是这个正常的，是 normal 的。As we live in a culture, we become committed to its vision of life unless we are intentional otherwise. 就是他这里说这句话，就是让我很提醒我，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当中，如果我们不有意识的去来辨别的话，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说慢慢就接受了这个文化当中他一些观念，他的一些他 vision of life 这个怎么翻译，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接受了we make our cultures and then our cultures shape us， 最后讲到文化是由什么组成的，它首先是一些 ideas， 首先呢有一些人他就吸收了这些一些 ideas 这一些想法和观念，然后呢他提到这些 champions， 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可能是艺术家，或者是可以叫 storyteller， 或者是或者他们是企业家，或者是他们是搞教育的人，或者是他们是做媒体的人，他们吸收了接受了一些观念和想法以后呢，他们把这些观念和想法变成一些产品，比如说书，写书，写成书，做成一些艺术音乐，像音乐啊，歌曲啊， 美术像画画作啊，还有像现今很流行的是一些 video 啊，一些文章啊，把它变成这些，他这里提到的一个人，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年这个美国刚开始有这个性解放的这个 idea， 实际上就说是另外一个人，我没把那人名字考在这儿，我也没记住。他说那个人提出这个观念，他说但是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提出这个观念这个人，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Playboy 这个杂志的创始人是谁，因为这个Playboy 这个杂志呢，他就把这个性解放这个观念里面的很多 idea 通过他这个杂志就把它给体现和推广出来了，就被很多人很多人来看了他这个杂志就开始接受这些观念啊，就是他就是说在这个 culture 中这个 champion 的作用。我就想到说，现今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是 champion 哈，就说我们都在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来，发表我们的观点，写文章，很多人有也做YouTube video， 然后做在社交媒体上做这个公众号这些，所以这过程中就说，我们也可以是成为 champions， 就是说去 spread 这个我们所接受和认可的 ideas。然后他这个第三个讲到 institutes， 就是这些机构它在保持这个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在机构里，比如说家庭、教会、学校、政府，学校它包括这种小学啊、中学啊、大学，他这里说culture determines how these institutions function and carry with them the power to enforce a certain way of life， 就是然后当某一些的机构就是说影响变小的时候，其他的机构就开始影响变大，就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说在受这些机构的影响，比如说他举的一个例子方面，就是说我们的moral system， 就是这个moral system 叫什么，就是说在比如说多少年前在美国，这些美国人他们 moral system 还很大程度上受教会的影响很大，但是当教会在这一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的时候，然后其他的institution 就开始对人的这个 moral system 起到更大的影响。这大概基本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我请大家看大家有没有补充的、更正的。然后我们可以还有或者大家有想到很好的例子，关于这些这个书谈到这些 points， 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今天讨论问题。没人讲话，向荣，你先讲两句吧。
没有，我觉得你总结挺好的。其实，我可以帮你举个例子，就直接举个例子。其实，可能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很多例子吧。我就记得，就是说这种 what is normal 吧。就是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至少第一个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美国人的周末是休息的。 那时候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还专门不是就是来美国的时候去德州嘛游学，因为想着说买机票，然后我说嗯，我买一个礼拜六的机票。哎，小弟。当时买机票的时候还专门买了一个礼拜六到的机票，我们想说啊，礼拜六到了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去办事，这样礼拜一就可以正常的，就是可以去学校或者是怎么样生活。结果发现我们礼拜六到了之后，这些所有 apartments 就是我们去那个 apartments 的管理人员全都是关门的，人家都没人在。结果我们没有地方住了，就是说其实因为礼拜六到，所以反而是拿不到钥匙，进不到 apartments， 不能够进去住，然后只能是临时的跑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临时跑过去住吧。对啊，所以我觉得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到了周末才是大家办事的时候，才是商家，就是特别是这种房屋中介，那肯定是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做生意的好时候啊，怎么能够没有人上班。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 assume 是说周末是一个好时候，然后到这儿结果发现是完全相反，周末什么店各种店也关门了，然后这个手机也办不了啊什么，然后反正就很多这种问题吧，就是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但现在就变成它变成我们的 normal 了，就是现在我们安排生活都是周中才干活的嘛，到了周末都是要各种休息的，都是出门啊或者干嘛。就是我觉得至少在中国的时候以前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区分嘛，周末跟周中，尤其是对于这种 business 或者是这种办事部门嘛，比较觉得不应该是那样的。对啊，我就分享这个例子，其他人也可以分享，你们觉得什么？
其他弟兄姐妹有看书的思考的。
我来分享一点吧，就是我看了一下这前头一两章 OK， 就是I'm curious, I'm just maybe a multiple question， 就是当你们拿着这样的书的时候， How did you read a book？ I'm just curious， 你们把书拿了以后， What do you do first？
很多年前李辉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叫 How to read a good book， 然后那书名就叫这个哈，然后那个书里我们读了之后，现在唯一记得的一点说，就是你上来以后先翻目录，然后看哪一章是你感兴趣，你就先读那个，不然的话可能就死在了前言那个部分，然后就后面就读不下去了。
我记得是先看前言，然后看第五章嘛，说这精华都是在第五章。第五章就行了。
那一本书的精华在第五章，不是每一本书的精华在第五章，是李辉推荐的那一本书的精华在第五章，从第五章开始看，不是每一本书
第五章或者是第六章，就是中间。
李辉，我没记错吧？
每本书都是第五章，李辉在误导群众。
不是，您那个书里讲第五章是说他那本书的精华在第五章。
开玩笑。
OK， 我再看看这个第五章是什么。OK，
第五章是Identity After Christianity。哦，也很重要。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one. OK， 然后我知道这本书是李辉推荐的，对吧？是我想问这个 question for 李辉 ，Why you recommend this book？
妈妈，可以
去吗？哪本书？
就是这本书
，Culture 这个书。
哦 ，Culture 这个书，他当初是因为我跟丽如讲了，然后丽如跟陶宁讲了，因为陶宁他们一家现在是我们山上那个教会的 youth 同工这样，然后。说 you know, 这个这是一方面原因了，就是说另一方面原因呢，就是我对这个作者和他所在的这个事工单位吧，就是他所在的事工单位是 Colson Worldview Center， 就 Chuck Colson 的那个 Colson 啊，所以他现在算是他的，我忘记是 CEO 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过去很多年都跟他学吧，跟 Chuck Colson 学，所以他们整体来说，这些年我也应该还算是比较 follow 他们整个这个施工，就当年 Chuck Colson 还在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对于大家越来越感兴趣吧，对这方面的医学感兴趣的话，这是一本 written for you know youth 或者是 young college ministry from 很多 parents perspective 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这一群背景的人吧，而且他的这个 level 还是不是非常 academic， 也不是非常所谓的深学术性，但是它有一定的实用性，也基本上把一些 major issue 提出来，所以综合性的考虑吧。大概就那我这个推荐这个书是一个 independent 发生的事情，然后礼拜六早晨灵修的时候，陶宁他们就在讲说，或许夏天可以剩下这两个月可以读一本书这样子。我们以前夏天也常常就是读了一本书这样，去年夏天好像是叫什么来着，那个 Show Talk 是吧，在那之前有读过读经的艺术，我忘记好像还有过 还有读过书的这种经历吧，所以大家可能就一致地把我们最开始有的决定推翻了这样。
OK great OK soWe okay, 我就大概 share 一下我就是说我是大概 dig out 这两个 author。 我拿着这本书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看 author， 然后我也建议你们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在 YouTube 上都有一些比较好的 short 的一些 interview 还有一些 presentation， 就像刚才李辉弟兄讲的，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做事的人，你可以一个是 founder 一个是 CEO， 反正他们就是说都是在 education 这个方面就是非常 practical 的，他们是真的是 facing the world， 所以对我来讲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starting point， 就是至少我要知道，就像我们读那些罗马书一样，读保罗书信嘛，要知道他的 intention 和这个人的 background， 所以我觉得 author 是 the core。所以我就建议你们呢，就是也可以去看看这两个人的这个 author 的 background。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我还有个习惯，就读书的就是说我就去看 review， 尤其是看 bad review， 就是说我先去看到底别人在批判这个，到底是我不是看 good review， 我是看 bad review。 Anyway， that's just my way way of looking at it。 OK，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就是很好读 ，very easy to read。所以，第一个 chapter 对我最大的一个，如果说 new insight 吧，就是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学的这个安提阿玛，对吧 ？new insight， 我们经常我想我们大家都平常都是读书吧，每一次读完了以后。你读了半个小时，我基本上就会，我花了半个小时读这个东西 anything new， 如果我没有 getting anything new 的话，我基本上这个 book 我就不会再拿起来了。所以我就想这个对我一个，我读了先开始读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让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subculture。 OK， 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在一个 water 里头，所以他前面用这个 water 来做吧，他当然他是想说这个东西是 subconsciously， 就是说，但是他不是很准确，我是这样认为，因为他后来也讲了 what culture is not God's creation， 就但是 what 就是 impact us， 所以我觉得这个 analogy 不是非常的准确，因为它是真正是这个 culture 是它后面的 intention， 它用的这个 analogy 就是 undercurrent 呀，或者就是后面做个 force， 真正的是那个没有看不见的那个 forces， 而不是这个看得见的 water。 Anyway， 但是呢你如果再看到它这个 subculture 里头呢，你就在想，那就是说这一点我就觉得后来就让我去想，就是说我平时有哪些 subculture？ OK， 所以就是说对我想刚才那个例子吧，不是那个向荣弟兄用了个例子，我就可以用例子，就是说我认为我周围的我自己的 culture， 教会是一个 culture， 我去教会 ，I behave as what expected in that norm。OK， 还有一个 culture 就是我上班的地方的 culture。OK， 那么就是说我就举这两个例子，那么还有一种 culture 就是我们在家里营造的 culture，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 culture， 就是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父母，他们住在 you know 他们在，还有我们的亲戚在中国的父母，和在我们美国小孩长大的，那么这 就是两个 subculture。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他让我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呢就是他也讲了一个这个 culture 是一个 dynamic 的一个 pattern， 然后呢就是说你怎么去怎么去 create 一些 change。 我觉得就是我这一点看，从这一点点看呢，我如果让我思考的话，就是这个 subculture 的东西让我思考，就这个。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我在读这本书，其实之前也有跟不同的弟兄姊妹啊，包括向荣，我们也讨论过这个，就是其实它背后的一个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故事。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这个例子大家不一定认同哈，但是其实这个是在西方世界，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各大这种评价当中，就是各个机构带出的这种就是做的这个调研吧，评价就是说美国历史上做的比较差的总统，有一位总统叫做卡特，吉米卡特，他是在这个常常是这个榜单中的常客，就是就他通常是被认为是一个做的比较差的一个总统。这个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去调研，我还专门去 search 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大家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说，其实 Jimmy Carter 应该说是被认为是一个最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在总统当中，他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包括他退了休以后，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现在还是在做一个事工，也是就是怜悯这些贫穷人吧。我觉得从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他应该是我们很多人效法的一个榜样。但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大家通常都认为他做的不好，也就是说他在他那个位置上，其实他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不 qualified 的。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就联系到我们一个圣经世界观，就是说我们都成长在，不管是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说我们的子女呢，可能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那这个是不是就等于他具有一个圣经世界观？那他在教会当中装备的，就能让他可以非常客观的、准确的来分析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来分析我们现在在文化当中遇到的挑战。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个吉米·卡特总统，他是一个。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说你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去解读为什么他没有做好这个总统，但是我从这个圣经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实际上并没有去灵活的、准确的、有智慧的去应用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中基督徒圣经当中的智慧来转化成这种实际的判断力，所以以至于他被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不是很 qualified， 不是很对美国这个历史上不是很有建树的一个总统。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大的。那其实 落实到我们身上，落实到我们这个子女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是主要就是在教会中做青少年事工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当的严重。那所以当那个向荣提出来要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仔细先去看了一下他这个目录，我觉得他其实是从一个比较practical 的一个角度来让我们先看到就是说有这些 issue 存在。刚才那个陶晶姊妹也讲到这个 culture 这个问题，所以我是从这里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是在教会当中包括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讨论，我是觉得应该会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对，我就先有这一点反馈。
其他弟兄姐妹，新华，我点名了，有机会看书吗？在吗？我看着你 unmute 了，没听到你说话。
这个新华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但是最不会用 technology 的人。
他是已经弄了一个阅读神器了吗？肯定是读了。
这个已经愧为我们当中年轻人了。
对，我也很年轻的。
Sorry， 我 unmute 了。苗炳，他刚刚听到说新华最年轻。
我说浩文也很年轻。
没有，新华跟我好像同年。
浩文也很年轻。
哦，那浩文你先说两句吧，我不知道新华。
妈的。那个，我没有很完整的看完，但是稍微就很快速浏览一下。我觉得就是，文化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说，就是它有 mild， 它有 intense impact。我觉得就是最近吧，就是在这些新闻啊、媒体啊这些充斥的这个讯息之下，我觉得 somehow 有一点好像不是大家好像有一点。感觉失去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也就是说好像大家就是顺着这个群众吧，群众大家或者是多数人怎么说，然后就好像顺着这个主流思想往前走，但是如果你是细细的去体会的话，你会发现中间有很多可能不是很正确很合适甚至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就讲小孩子教育这件事情来说吧，我就觉得前阵子看到一些新闻说现在大学申请，然后你必须要比如说参加什么样什么样的活动啊，这个才代表说你是有参与社会议题。然后或者是他们的标准就说好像变成一个很朝着某一个方向一个很固定的框架去走，然后必须所有人都要符合这个框架去行为去反应才代表说可能你是成功的或者是你是被接受的。但是我和秉翰自己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something wrong， 就是非常不是走在神的心意跟神的祝福的带领之下。所以我自己稍微读了一下，我觉得他最后有一个罗马书的经节，我就觉得非常的提醒我吧，也是一直以来一直都很在提醒我帮助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 而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成全美好的旨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文化的影响中，有时候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失去了这个判断力跟察觉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弟兄姐妹手中，放在圣灵的手中，然后求神来保守我们吧。就说即便是在外面很多的声音一致往哪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还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中保持一个清明的心，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做真正符合神喜悦的事情。呀，还有简单分享呀。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哎，现在可以了。
哎呀，我最近刚买了一本那个刚换了台新电脑，所以有很多东西没设置好，我都不知道，第一次用。我那个就是说关于那个被影响的，就是我感觉就是那就不是就用手机嘛，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手机去访问，就是去看平常常看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每天也可以不看那些东西，然后就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比如说就我可以拿手机打开圣经然后看这些，但是我觉得那些像什么视频网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新闻网站啊，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是更吸引我了，所以我就会花一些时间去看它。然后那这个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了，而且是的确是在影响我，而且我也通过了那些这种影响获得了很多世俗的信息。方式就是手机。前段时间我手机坏了，我感觉我手机坏了之后我生活更健康了，然后最近我把手机给修好了，然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对，这是我想分享的。
我觉得刚才温丽说现在什么大学制定的一些标准就觉得不符合，或者不符合圣经世界观之类的，我觉得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反映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在社会上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是需要一定的规则，它肯定是要的，不管你是企业啊企业文化呀、啊，还是说你去上学怎样，肯定是要有规则的嘛。但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从这些领域逐渐退出嘛，以至于我们就没办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就会按照自己的世俗化的标准去制定那些规则或者次文化。那这样子就是说归根结底应该算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做好对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吧。那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是谁问的吧，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像很多的大学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嘛，那但是现在你看各个那种尤其是藤校吧，基本上就是像基督文化都没有影响力了，那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它就反映出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来说一个深思的一个问题。
我想说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我们这讨论问题哈，是说我们自己，因为我看了这个书以后，我的感受是说要先好像意识到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和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中，就这个 subculture， 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但我在这里没有提。我听的我自己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重要。它后面专门有一章在讲这个，所以我在这里没有提。那就说，其实就是生活在这个 subculture 里面， 那我们就挺重要，我觉得说需要去思考，去意识到是什么东西，什么常态已先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做决定，然后是这些东西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我们的，然后去思考说这些东西跟影响年轻人他们的这些方面这些观念有什么区别，然后可能我们才可能谈得到说帮助他们啊，或者说是影响这个文化呀，就说假如说我们好像连自己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被什么影响的话，就很难说谈到说去影响这个文化。大家，我本来是想要张颖继续说的，结果他走了。张颖。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先不讨论说基督徒作为整体是不是在社会中你影响大还是小，先讨论说你自己觉得你在你生活成长中或者是现在生活的环境当中有什么不容易被觉察的常态在影响你，通过什么方式影响你的。
我不知道啊，如果我能察觉到就说明就不算常态了。
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稍微抛砖引玉，这可能也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就想到我自己受一个影响，好像就是说，可能这不是说中国文化，但就是说是我们陶家的文化吧，就是说，像我爸从小就说，教育就是，像天道酬勤，就是要勤奋，要勤奋，要努力，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就是我看他的弟兄们，也都是这样，就是说，好像从我奶奶，爷爷奶奶他们这样影响，就是说，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说，那观念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就是要跟我，怎么说，跟我生活直接相关的这些内容，我就是，要很努力，这好像就成为一个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就是通过一个家庭，像我爸爸从小就他就一直是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然后他也是这样教育我，然后通过家庭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这样在我教育我的孩子的时候，像我们家老大，他有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在 push 我做事情，我就觉得，因为他现代年轻人他们可能有一些就觉得好像说喜欢去做某些事情，我就觉得那些事情就是跟我这个观念就不相符合吧，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做那些事情呢，我就不想让他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就的方式变成我好像我一天到晚去迫使他在做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对的事情，去思考可能还不够深刻，可能继续需要还也应该还有别的因素在这里面，然后就抛砖引玉啊，其他弟兄姐妹没有讲话弟兄姐妹那个分享一下怎么要不要，韩如，张明，
我读是读了一下，可是读的比较慢，所以 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言里面讲的，比如说怎么样去看待文化和福音的这个层次的关系。那毫无疑问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这样的圈子里面，肯定也受到了影响。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其实在大陆的时候怎么说呢，反正在体制内工作嘛，那有的时候就举个例子，就有一些经费的管理啊什么的其实挺乱的。然后还有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一些例子，就比如说一些做财务的那些他们做假账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种氛围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我或许用集体作恶可能是有点过分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就整一个群体在某一些不太好的倾向氛围情况下就会做出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如果说是我们跳出这个文化，我们明显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身处在那个文化当中的话，假如说我们遇到别人说，就说哎呀你看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了，所以说这种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经历就是说，当我自己看到这些事情，然后那信主之后呢，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那就这个就明显的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这里面良心力量就非常非常大。那前言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看待福音和这个文化的这个层次的关系，是把福音放在文化里面，还是把文化放在福音里面去看待。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下子就感觉像理清了这个关系啊。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哦，我们是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是生活在这个文化一个 bubble 里面，那这样的话就其实是感觉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这个 bubble 其实是有可能被挤破了怎么样的。然后就如果是好的话呢，那没什么；如果是不好的话，那就显然就会出现一些很不好的情况。但是如果说是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把这个文化放在福音里面啊，那这个就这个视野、这个视角就完全就一下子就清楚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就不太容易就被。就随着这个文化，尤其是不好的文化，这样它随波逐流，这样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感受了。就这么读这两章。
你说文化放在福音里面，跟另外，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你自己的理解？
其实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说传福音，那传福音就是说，那我们必然就是在国内的环境，就比如说在国内的环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跟从这个文化去，怎么说呢，要不要选择顺从这个文化，以至于能够方便的传福音。当然这个做法是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视角会影响你整体的策略是什么。对，是说我是有个大的 picture， 说我是从神的旨，从神的愿景，这样用圣经的愿景这样去看待，去指导我传福音，还是说是为了传福，为了就是说先把自己委身在这个文化里面，然后说哎呀所以我要顺从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思考的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也很难说清楚，我就发现。
这个我感觉好像也是现在就是说关于这个福音放在文化里还是文化放在福音里，我就觉得说好像现在有时候有些年轻人他们去理解这些圣经上的教导的时候，但跟他们在世界所接触到的这些现在世界当中 一些很多文化很 popular 的想法相冲突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好像就觉得，哎，是这样，就好像用一些，就是说，放去 twist 圣经的一些教导，然后让它能够 fit in 现在的文化，然后觉得，哎，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样子我也，如果我去跟我的朋友讲，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然后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的传福音，好像就是，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把福音放在文化中一种体现？
所以我们刚刚查过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也提到这个冲突的问题，就是说，即使把文化跟福音把它像作为一个怎么说，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他们相互较力这种情况，其实发现也是挺辛苦的。那如果跳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很不一样。
我 share 一下 slide 好吧？
好，你要是需要我退出来哈，你直接 share 就行了。你可以直接 share 好像，对。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你的。
OK， 因为我听说这个可以有两个 screen 的 option， 但好像从来
没看到，没
work 过 for you。这个是。在基督教界被认为是一个经典著作，我觉得应该有中文翻译，但是我没有找到。51年就写了，这个看不见的是吧？
可以看见，能看见，
所以就是，这个人是。Yale 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然后 Richard， 我没有写他的名字。Anyway， 他书不厚，但是呢，you know， 就讲了这个。刚才这个赵明提出来的，就是到底这个信仰。或者是他就是用基督代表了我们怎么理解，然后文化怎么理解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样的。所以呢大家通常比较认为他特别特别给大家留了很深印象的，就是说是他分了五类就是把当时的，是想这个是五十年，他五一年写，五十年代的，就是二战之后 ，OK， 这个就是他分了五类，就是说，下面这个第一类呢，就是说是拒绝文化，就反对文化，就 against culture， 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出于文化，这个中文翻译成出于文化，属于文化，就是英文是 of culture。然后第三个呢，就是above culture， 就高于文化。第四个呢是 in paradox， 就是所谓的貌合神离，就是之间一直有一种张力，一个矛盾这样。第五个呢，就是。更新文化，转化文化 ，transform， 英文叫做 ，OK， 所以大家看得见吗？就是说，前面两种，后面三种加起来五种 ，OK。所以这是第一大点，就是他的 book， 比较其实相当有深度的，把这五种情况都解释了这样。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解释的同时也其实也很明确地表明了2000年来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教会历史当中这五种方式都有基督徒在做，就观念从一开始就有，而且呢从一开始就有教会或者是族群 或者社团采用这个观念，所以这五种观念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样，那严格说起来，在当今21世纪，基督教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一致的，可能仍然找得到这五种观念 ，OK。是不是变成了8种，还是减少了变成了3种？这个不知道，但是基本上这我这地方有另外几本书，当然在这个期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书就江斯道，就史托德，他在洛桑运动，我底下有写，70年代开始的洛桑运动，对福音派教会有根本性的影响。那我们基本上在座的都会称自己为福音派教会的议员，其实我们是受了洛桑运动很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个之前，所谓的基要派基本采取的态度是脱离社会。那到了60、70年代，这个二战之后，这个葛培里跟就近代社会，葛培里跟史托德还有 Francis Schaeffer 学华是吧，什么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就是他们推动了这个新福音派运动，就是鼓励教会需要关心文化，需要关心社会，需要不仅关心一个人是不是信主，也要关心整个社会的问题，贫穷啊，种族啊，各个方面啊。所以其实70年代就我们教会界来说是很深的被影响了。那这70年到现在50年，快50年下来，仍然在有影响，还没有完全完成，但仍然还在有影响这样。所以这个是 John Stott 有写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那边，这是另外的书OK。然后在近十几年20年好了，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信息时代。如果信息时代，你如果是从我们就说90后出生的人开始吧，就是所以可能已经快30年了，就是说。这个信息时代把文化对人产生的影响已经把它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说一个人这个讨论问题也讲，一个人你如果问说什么对你影响最大，那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算老年人。我会说在我30岁之前我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对我影响最大，那我就称新华也是30岁，那所以我们两个都30岁去比较的话，他就会说什么什么对他影响最大 OK。 那我们两个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他很可能的答案是，新华你答案是什么？
手机
按照你最刚才的回答，有点听起来像是手机，借着
是啊，对啊，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文化，
借着手机进来的 information 来，对吧？
是，
对我，
手机以前没屏幕没那么大的时候，那就是电脑嘛。
对，借着手机电脑进来的 information 嘛。
对啊。
那就是我来说，这个从我到30岁，我是哪一年？68+3，98年吧，那算是后面10年有一些电脑的什么，但严格说起来就是读的书，和这个和家庭，还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两个答案已经不一样了 ，OK， 所以在近20年的话呢，这或者10多年的话，这个问题又在教会界。又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 这个关于讨论文化跟信仰的书或者是这种话题就变得至少我所接触到的就变得非常多。但是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近代五十年或者是一百年的历史里面，就是说教会界在十九世纪末，就是一八多少年，在打的仗是基要主义跟自由派打仗，是打神学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这种说法 ，OK， 也没有这种，所以只有书跟这个可能电话出现了电报出现了，所以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靠就教会打的仗是神学仗，就是跟自由派打了一百年，但打仗期间呢，自由派说我一定做社会关怀，所以自由派占据了社会关怀的领地，他关心人的疾苦，去搞医院搞学校各种救济干什么。那基要派神学上说我们坚决相信圣经，这个无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自由派占了那块领地呢，基要派就说那我们就不去了，所以基要派普遍被人认为是不关心社会然后洁身自好也的确是这样就是整体统计来说。然后但是基要派一直没有醒悟过来，直到二战之后才说糟糕，我们打了一百年的仗，我们认为神学上我们还是赢了，但是我们已经失掉了族群跟社会跟文化。所以洛桑运动才产生说圣经其实也在讲说我们要关心人，不能只是关心这个人是不是得救，还要关心人这个能不能活下来 OK 所以呢他的疾苦，所以才产生洛桑运动，才使得教会在过去五六十年在文化社会关怀上面慢慢把这个领地去慢慢捡回来，或者是至少也去参与。但这个转型过程极其漫长然后它的这个转型的速度没有技术的速度来得快，所以我刚才说这个 technology 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教会心态理念和操作的转型的速度，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 new evangelical churches 就像我们这样新福音派根本就一直在 catch up， 到现在还 catch up 不上，所以说但是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面临是这个现状，就是说我今天上午还读到一则新闻，美国的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西南浸信会是吧，大概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这种福音派的这种至少福音派根源的这种这个机构吧，教会这个我们 FBC 应该就属于这个。结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人的一个牧者和教区就决定离开他，因为他们比方说对整个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对于整个 slavery 的这个 history 过于沉默的等等等等吧。我就举这个实际例子，就是说我就说教会在很多事情的 reaction 上面，在很多观念的转变操作上的转变极其缓慢，所以说所以这个是大的环境跟现状。我刚才这番话大家有没有听懂，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打的仗，我们已经落后了，现在又有一台新的仗要打了，那我们不是更落后了？
对，这个是现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前面一场还没有 catch up， 社会关怀那部分都还没有赶上，现在又有新的仗要打了。那这次打的是什么仗呢？
已经
注明
输了。
Technology。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仗，你可以说是永远是同一个仗，但是现在的这个打仗的这个技术变了，就像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已经有搞不好上百，从二战之后就没有打过仗了嘛，所以说50年没打仗，就十几年打二战之后就基本没怎么打，就除非非常小区域了。
有越战。
海湾战争第一次打90年代。第一次打的时候，全世界惊呆了。这个他一大堆这种precision weapons 这种导航，就直接把你这个 building 给你炸了 ，OK， 然后别的地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说，那根本就是这个伊拉克开始根本就没搞清楚整个状况，就几天就完全溃败。所以，同样的，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啊。今天教会他这个文化战还是要打，但是他整个这个 battleground 就或者是 technology 已经完全不是步兵刺刀什么之类的，这个完全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种打仗，根本就是根本就是不Not on the same level 这样的，所以说回答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向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这个福音派跟自由派的打仗，只是现在的用的工具，就是原来是在社会关怀这一块，
不是在神学上，自由派的声音作为神学来说，其实不能说没有了，但是很多教会。不见得愿意走，但是它就像一个火山爆发，好像火山不再 actively 爆发了，但是它已经 shape the landscape， 就像老师 Alamos， 你看周围，其实整个地貌都是由当年的火山造成。那自由派在100多年前产生的这些思想，配合了这种本身就没有神的这个 worldview， 比方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代表，所以他已经 shaped the landscape。 这句话听不听得懂？好，用你的话讲一遍我刚才说了什么。
就是说这些现在这个战场或者是这个就是已经被人家打过了一遍，就是人家已经该盖的什么东西都盖了，该建的东西都建了，就是都已经放在那儿了。你现在去打仗的话，就是说别人的这些工事堡垒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他们已经盖好了嘛。现在你是要又再加进这个战争来，其实你是已经是落后的情况来打。
对，就是在教会界，虽然自由派神学的势力已经明显削弱了。但是当初他产生的思想，他因此产生出来的一些的操作，建立起来的一些的形态，被这种非神的这种就没有神的这种整个哲学所吸收，两个某种形式就是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他从根本上就改变了整个地貌 landscape。虽然你说现在自由派的这个神学这个火山还是不是非常 active， 可能没有那么 active 了，但是地貌已经，全世界的地貌已经完全被他们改变了，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地貌，就是自由派神学和原先就不是伴随着自由派神学。你还记得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吗？
应该也是19世纪末吧。
大家的这个政治都没学好的，当初是怎么考100分的？其实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啊，19世纪中叶啊，所以，但是100年下来，他们已经 shape， 或150年下来已经 shape the landscape。所以基督教。在跟神学打仗的时候把社会给丢了，从70年代开始想把它捡回来，
但剪的实在太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如果基督就是我们讲的新福音派打仗的方式如果完全不改变，还是刺刀匕首这个步兵肉搏的话，就这个这个仗就很难打了。 OK，
但是说社会关怀还是要做对吧，就是还是要继续，就是我们没有还没有夺回来那个，要肯定要继续做。你现在是说又加入了新的元素，就是要比如说这些媒体啊，这是新的这种信息时代的那些方式方法，又要在这上面要继续。
对，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夺回来吗？
显然是肯定是没有嘛，那大部分的现在的这种慈善机构可能还都是不是非信仰，不是信仰 based 的，是人人。嗯，
那我再加一句，我刚才讲的还是基本是在描述西方的基督教的状况，西方的教会，华人特别是在北美华人的教会就是你我。那刚才这个是好像是孙东姐妹讲上亚文化，那更是 bubble 中的 bubble。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落后，不是一般的落后，那最后吃亏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按照华人教会的华人文化的影响呢，还是很受家庭影响，不是不受家庭影响，但同时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又很受这个刚才新华讲的这个电脑跟这个手机的影响。所以但是虽然他们受了家庭影响，但是家庭在这个方面没有给他们真正什么影响，甚至说给他们影响是不要去管他。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大家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吧？所以说那真正 suffer 是我们下一代，他们一方面似乎接受了家庭的影响，但家庭告诉他们说不要管这些事情，但他们受到的另外的影响是整个社会借着媒体给他们已经在关注，因为媒体的 landscape 跟 topics 跟观念都已经被非神和那就人本的和这个自由派神学所 dominant shape 的 landscape。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大批大批的这个年轻人去了学校之后就流失，华人教会也不例外，当然华人文化有一些别的特点还抓着一点，但西方就更家庭的影响也弱，然后文化影响又强，教会在这上面也相对薄弱和甚至不涉及，所以这个下一代的流失是几乎是必然结果。我这番话大家有没有听懂？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你这本书，你刚才提到这本书里面的五种的看法，就现在来说有没有哪一种看法比较占上风一些？
没有，
所以还是不清楚。
他的观点，他当初描述这个现实状况是这样的。你说不清楚的话呢，这个不准确，因为每一个人到最后，他以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这句话听得懂吗？
Yeah.
Oh, voting by your feet 或者是 voting by your action. OK、mm-hmm. 所以说呢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说呢就是 你不吵架就好了，就说白了就这个，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彼此瞧不起。但现实就是说，既然教会作为整体没有一个比较合一整体或者是互相互动的这种回应的话， 到后来你的力量回应文化的力量就是薄弱，这没这这这这个这个你也不期望有什么特别不同的结果出来。我举一个实际例子，我在山上的时候，十几年前，曾经我和另外的一些，我还专门去参加了，我当时就想推动说在 Los Alamos 的福音派的教会能不能联合起来关于青少年事工 Youth Ministry。 OK， 那you know， 大概 push 了三次 meeting， 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还是老三那么一个小地方，教会还不少，我当时记得来了快十个牧师，然后我们当时就在 push 这个Worldview Studies for， 我们当时还就建议就是说有一类的圣经世界观的材料能不能各个教会都一起学，这样的话呢彼此有一个 互动互补，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学生们在学校都认识，只是礼拜天跟着家庭去了不同的教会，然后不同的教会的话有一些不同的理念，然后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做这个 Youth Ministry 的这个理念跟方式，然后又有自己的 年度计划干什么。那我们说那对 summer 吧， summer 一般来说是比较怎么样，反正到后来就没做成。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从宏观上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哪个问题不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理解不见得是对啊，就是说这里面五种的这样关系，那第二种关系看起来就像是 自由派，那第一种看起来像基要派。
我听不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就是说，那这你是不是说列举了五种不同的看法吗？那这五种的不同的看法呢，它直接就会有很多的衍生出来嘛，就比如说那这个基督徒文化。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我们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分歧？我是想看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
关于你为什么认为分歧是根源，是根本问题？
那什么是根本问题呢？就是我就想他们到底产生这样的差异的区别到底在哪？
他这个书只是描述了当时存在这个现象，包括现在我去读二十一世纪的书的话，没有超越过这本书的描述。包括这本书 ，OK， 我们现在在读的这本书，本质上作为教会来说，没有超越五一年写的这本书的结论 ，OK。那你现在你背后有个假设，好像是说，如果所有大部分教会能够一致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准备打这个仗。你这个想法我可以理解，但你要问说这个是不是教会愿意采用的方式？那实际情况体现的就是在过去五六十年，各自教会和各自家庭或者各自个人已经在五个当中做了自己的选择了。他没有去等说哎呀我们都等所有的教会达成一致的协议之后再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有没有讲清楚？
听清楚。
所以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这很可能也是最 common mode， 就是各个个人或者各个家庭或者是各个教会或者是更大一点各个教派，他不会等了的。他过去五十年六十年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在等，就是没有在等的意思就是说各自都在做嘛，各自都在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回应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 culture， people will make decision what is the purpose of study 这种东西呢，或者是 the way of the culture 呢？
例如在问说，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为什么要学这本书？我也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学这本书？
就是学了这个好像又有什么用，
或者学了有什么用 whatever。
希望那个的回应是一个在神的计划，更在神的计划和心意里的回应。Supposedly 如果是更在神的计划和心意里的回应，应该在现实 practical 的层面work 的更好，对吧？
哦，你这一句话讲出去大家就开始吵架了。你难道说这五个当中任何一个是不在神的心意和计划当中吗？他马上就变成这个讨论了，那你就别想下一步了。 OK，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用来说明别人的，这只是用来支持我，支撑我说啊，我那个时间为什么没去干别的事儿，去来读这个书，或者想要准备跟大家讨论今天的课程的时候，那个我的动力而已，没有什么对和不对，和用来也说服不了，没打算用来说服别人，就是说只是我的一个动力而已。
其实刚才李老师你说的那个话其实就是我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持守着不同的观点的话，那就可能就无法达到就是说彼此之间的合一哦，我是这个意思，就只是吵架的份了。
我 你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知道 你大家的心愿，那我刚才举了桑老师例子，也是告诉大家说我是走过这段路的，但现在至少我看得见的就是说大家按照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就去做出了五种中的某一种回应，然后大家尽量做到说不要彼此批评就好了。
那你这个怎么 fit into 说教会是这个神的心意？
不，我再说一遍，我就说这些东西你开始说，你看，因为你问那个问题就表明你已经在这五个中你已经选了一个了，然后你再说，你看我选的这个跟圣经的真理是一致的，然后你言下之意说，难道你读那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呢？那你永远出不来了。所以我觉得我说的再白一点 ，OK， 我说的再白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座的想要认真学，或者不管你现在在五种当中，你自己选的是哪一种嘛 ？OK， 你也不用讲，你愿意讲也可以，你不用讲也可以。但是你如果只要愿意去学的话呢，我们第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说 bottom line the approach 是什么 ，OK。第二个呢，你如果愿意的话呢，或许也去可以了解一下别人的这种想法的 approach 是什么。这本书 the approach 是 number five transformation。 OK， 不管他是不是
现在读的书，这本我们现在读的这本书是 number five， 还是你说的这个书 Christ and Culture 这个书
在读的这本书他是不管他是不是 站出来明确的讲，但是 very clear 他是 transformation， 这个没什么好好 debate 的。
OK 谢谢 我还没下一个问题呢，你就回答了我的问题了，谢谢。
OK， 所以说呢，假设了啊，这个我们当中的有人是不是持这个观点 OK， 就是说是持I don't know， 吃第一个好了，拒绝文化 OK， 或者吃第二个，这个是彼此认同的 whatever 了，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我们下面一两个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愿意花这个时间的话呢，可能就是去思考吧，去彼此了解 whatever OK。 那这个书是一直在讲的是本质上是采用的是转化文化的观念，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 engage。 OK， 你一个积极主动 engage 的人啊，基本上是跟转化是挂很强的钩了。OK， 所以说呢，这是啊，好像温迪在问一个问题。哦、oh, ，Yeah，OK，、okay, 韩如已经回了，所以就是说啊、所以这是第一大点，我想让大家知道 ，OK。第二大点，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不管你这是这五组中的哪一种，但是你觉得你一定要了解文化，然后也一定要某种形式的 do something about it。You know, whether do something about it 是第一种还是第五种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反正你觉得说为了下一代的原因，为了 whatever 的原因，你想有了解干什么的话，那我刚才讲的第二大点就是说，我们的起点，特别是作为北美华人基督徒的起点的话，是 bubble 中的 bubble。 Okay.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OK， 对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我整个这个书我把它已经读完了，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读，但是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读完之后思考了一下，我鼓励大家从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思想架构或者 mental model 来 process 这个书的内容，就你始终问这个问题，文化是怎么形成？文化是怎么形成？文化是怎么形成？我们越从这个问题入手，我们就越大概知道说怎么 process 周围的 information，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大概知道说我大概能够从哪个地方开始有一些 engagement 或者做一些事情。 OK， 有没有人讲一下你觉得文化是怎么形成的？读了书的，
就是那个，
你如果要给小孩子画一个 flow chart， 你说，你看，你今天决定做这个事情，啊，或者这么想，我给你解释一下你是怎么来的啊，就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part four， 最后。You live in 这种，你这条鱼就游在这种水里面。这一二三四大概是个什么？
我没有读这个书，不过我想文化产生可能是从习惯法开始，就是可能从一个部落，然后大家有某种生活习惯，然后从那边诞生的。
Lukewarm
啊，
就是这小孩子不是玩的游戏 warmer colder 吗？你这个是属于lukewarm state， 就离这个 answer 还有点距离，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沾边。
就是他那个书里讲的那个idea champion 和那个 institute， 这个是他那个形成的过程吗？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 means，
嗯，
就是方式， 特别在二十一世纪，这个 become extremely crucial。早年的话呢，可能还早年这个 means 跟 institution 是 combined 的 ，more or less 了。但现在我觉得必须把它分开来谈，就是说 institution 和方式已经能够完全的是重叠了。所以这个书是在讲，就是说他有一些想法，有些 ideas， you know， 你比方说马克思就是说是人都是有剩余价值的。对不起啊，这个台湾的同胞们可能不太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他背后的根本观念就是说，他人不是人，他是一种价值的产生的一个 being。所以说人是有剩余价，就是这一个 idea is so crucial。 然后他借着写书，借着讲座，借着怎么革命，然后他就在各个时代都找到了各种 不一样的 champion。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他一直 push 一直 push， 到后来他进到了学校，进到了机构，进到了政府进到了这个家庭，甚至进到了教会等等等等，到最后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这么很大程度也是这么在考虑问题了。所以你的孩子去上了 you know, 中高中的某一课之后，他其实已经在把这个观念已经告诉他了，他已经接受了，他还不知道，到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一个比较 mechanical 的一个流程，就是说他已经进入到这种文化他不仅在这个文化里面游，他已经把这个水喝进去了。这个种族必须平等，这是一个 idea。 然后借着Twitter， 借着I don't know, Facebook， 接着 YouTube， TikTok， 接着 whatever 了。然后他有这些各个明星做 champion， 然后大学、家庭、政府、local 的跟 federal 的、高中 whatever， 然后这个我们上班的，我这个过去的这一个多月，一个礼拜平均收到三个 email， 说我们怎么。作为搞天体物理的人，怎么样帮助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啊 ？APS 也回应 ，AAS 也回应，ACS 可能也回应。我不知道你们 AGU 好像还相对来说比较快。我倒觉得很惊讶，呵呵，就是说
那个老早就回应了。
Sorry， I missed 掉了这个。所以说他 This is how you 形成一个 culture。将来在任何公众场合 you say anything different from 他已经 propagated ideology 跟 idea 的话， you'll be prosecuted。 这就文化已经在形成了 in front of our eyes。 但是 biblically 虽然我们知道说要讲平等，但那个平等不可能推到极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神的拯救和没有主再来，你讲平等，单方面讲平等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把那个东西推到极致的话，你会 cause great harm。 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要讲平等，但是biblically 平等是 in the context of many other things， you cannot single it out。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它的 idea 就是，所以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一个河流，像一个文化的话，什么东西在上游，上游产生的东西它 pollute the whole river。 所以在教会不占据上游，然后又不占据方式，又没有 champion， 又没有 institution， 你怎么敢 change 文化？ 哦，我这个问题不是反问的，我认为有答案的，因为这本书这么样列，我觉得有它的智慧在里面，但答案并不完全。我举一个反例，基督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被迫害的啊一群，那他们有没有 ideas？ 有。他们有没有方式？有。他们有没有 champion？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你是教会领袖吗？
不管什么领袖 whatever， 他 就是在比方说在罗马某一个区里面，他们一群人这么生活里面，绝对就是那群人，也就是可以当做整体作为 champion， 或者是里面也特别有几家 go through suffering， 怎么可能没有 champion？那个天主教封一大堆圣词，那些都是 champion 啊。Santa Fe Saint Francis 就是 champion 啊。你去买菜可能也走那条路嘛。然后这个不是买菜，买尿布。然后这个institution 啊，当时就是 family， 或者是在家 gather 的那些教会，因为没有 building 给他。They made it work， 所以公元三百多年的时候，这个罗马皇帝决定把它变成国教，当然这个是好事坏事另外再说。所以说，不是说教会就一想说，哎呀，我们的这个词这个means好像不够发达，或者是强，所以说 champion 够不够？你现在话一讲出来 ，you know， 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基督徒。那如果每一个都是 champion 的话，怎么可能不改变文化？或者是你说 ，you know， let's take a big cut， you know， 只是基督徒里十分之一做 champion， 或者百分之做 champion， 那都比这个现在的这文化里的 champion 要多啊。然后 institution， 你 family。你所有的孩子一半以上都是在 so-called Christian family 里面，还是长到了十八岁的 ？What do we teach them？ 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anyway， 我待会儿两点钟有个会，我必须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不难看出我的自己对这五个这个五个当中，我自己是站在哪一个上面的。所以说，
但是你照这样分析的话，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些东西都有吗？那所以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吗？
你自己的回答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因为你刚才
这四个 yellow highlight 里面，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吗？
所以你觉得是 institutions 的最后一个吗
？Wrong。
Ideas 吗？
Wrong， 你连 ideas 都认为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是基督徒啊。
对啊，我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都有啊，难道你说 means 就是不够强不够 strong， 这也不是你说的吗？
你这个是不开化的脑袋，你唯一不提的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基督徒没有 live out 基督徒的生活。你又提 institution， 又提 idea， 又提面子，唯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基督徒没有 live out the witness， that's the real problem。
那不就是啊、哦？你说是 champion 没有 champions？
对，你不要把 champion 想成某个 star， OK？ It's you， me，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OK， 向荣，你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我两点钟那个人要给我打电话。
好，我们亲爱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啊，又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主啊，真是也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也借着这本书，主啊，继续的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叫我们的心被你所恩感，主啊，我们也。领受你的使命，是吧？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多微小，是吧？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社会当中，是吧？我们当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是吧？做世界的盐和光，是吧？从每一个小的家庭做起，是吧？ 一起来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将你的智慧，将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来改变这样的文化。主啊，求你更多的赐给我们智慧胆量，赐给我们也有爱心跟忍耐。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主啊，领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使命。主啊，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保守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的思想你的话，常常的思想你心意。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吧。OK。